杂志百家，各领风骚，请听民刊话谈。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欣如。前不久，一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政法委人员、当地610办公室负责人通过亲属联系到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请求刊登一封告饶信，信中反复跪求被他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饶恕他的罪行。消息刊出后引起极大震动，这封告饶信中所说的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江苏省盐城市的祝群群。那么从祝群群被非法迫害到610官员告饶，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第306期新纪元周刊刊登了祝群群的投书，题为高干子弟亲述反审讯成功案例。文章中祝群群讲述了自己连续15个日夜遭受的酷刑折磨。今天我们邀请到新纪元周刊主编李大伟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重要内容。李大伟先生你好。
欣如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99年啊，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13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一直不畏强权，坚决反迫害并揭露中共的罪行。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被曝光呢，那些参与迫害的积极分子啊，也越来越惴惴不安了。
是的，最近曝光出来的是法轮功学员祝群群被迫害的案例。迫害他的610办公室负责人写信给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在信中求饶就是一个例子。
李大伟先生，那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祝群群的情况好吗？
好的，祝群群啊，是江苏省盐城市阜宁人，1972年出生，是中共高干子弟。他的大伯祝斌曾经为共产党打过仗，是盐城市资格最老的高级干部，行政级别九级，副省级离休官员，还当过盐城市政协主席呢。虽然这样呢，在后来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中啊，祝群群还是未能够幸免。
1999年那时候啊，的确是有很多中共高级干部或者是高干子弟都在学练法轮功。在迫害发生的这些年里呢，这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同样遭到了残酷的打压。
是的，祝群群因为坚持信仰，2009年第三次被抓捕，并且遭受了15天15夜的酷刑折磨。据祝群群自述呢，在2009年10月15号下午，盐城市黄河派出所的几个恶警敲开他办公室的门，要他出示身份证。他拿出了身份证，这一些警察看过后啊，就一拥而上，把他绑架上了警车。过程中啊，没有任何的手续。
哇，听起来这些警察完全像土匪一样啊！那他们把祝群群绑架到哪里去了呢？
祝群群先是被送到黄河派出所，后来呢又送到文峰派出所，第二天呢送到当地的洗脑班，就是盐城市康达宾馆，现在啊改名叫做康健宾馆。
这个洗脑班啊，其实就是中共专门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所设立的黑监狱，这些地方呢更是完全不讲法律，对法轮功学员呢进行精神洗脑、酷刑折磨、药物摧残，甚至是虐杀。
确实是如此，祝群群呢就在这个康达宾馆洗脑班里度过了地狱般的10几个日日夜夜。亭湖区610办公室的一把手亭湖公安局副局长王杰是这一次迫害的直接指挥者，在这期间迫害祝群群的警察、610人员和联防人员加在一起啊，共有40多个人呢。
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中共为了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而且是真修向善的修炼人，要动用这么多人来迫害他。
是啊，据祝群群揭露啊，其中有几个迫害最疯狂的人分别是文峰派出所的警察李寿明、 平湖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二警陈先楼，盐城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副队长沈杰。二警们轮班对祝群群用刑，不让他睡觉。在这15个日夜里祝群群有5次昏迷不醒，多是发生在这几个人当班的时间里。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是毫无人性的。就说这个不让睡觉吧，西方研究证明，一个正常人在强制性的环境下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就很容易精神失常的。
是啊，那据祝群群自述呢，在他打瞌睡的时候经常还被李寿明用冷水浇头，导致后来很长时间头就像炸开似的痛，天旋地转。而陈仙楼经常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打他耳光把他打醒。后来祝群群被非法关押在邦强劳教所，晚上6个多小时的睡眠会醒过来20几次呢。
是啊，剥夺睡眠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和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
是的，那在刑讯逼供5天5夜的时候，祝群群出现了第一次的昏迷不醒。后来陈仙楼和李寿明就告诉他，我们想尽办法都没有让你醒过来，我们拔你头发掐人中，用冷水浇你头，在你耳朵旁用一个脸盆不停的敲，都没有把你弄醒过来，把我们忙了好几个小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第306期新纪元周刊的文章，高干子弟亲述反审讯成功案例。前不久，一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政法委人员，当地610办公室负责人通过亲属联系到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请求刊登一封告饶信，信中反复跪求被他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饶恕他的罪行。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哎，这些邪恶的警察真是残忍啊，人都昏迷过去了，他们还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
事后这些恶警还说，你可能不相信，我们对你朱群群确实是很客气的，要是别的法轮功学员在我们手里，哪里像你这样快活啊，告诉你我们折磨人的方法多了。
哎，这个恶警倒是说了句真话，从这些年曝光出来的案例看啊，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被打伤打残，精神失常，甚至是打死，以及被活摘器官，这些魔鬼的暴行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那么这些恶警这样折磨祝群群，除了想让他放弃信仰，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吗？
据祝群群的投诉在他之前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叫王步美，也被非法抓捕。那恶警就是要祝群群承认曾与王步美一起购买过打印机，制作了500张的神韵晚会光盘。
哇，中共实在是太邪恶了，神韵晚会风靡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连那些好莱坞的艺术家们呢都赞叹不已。这本来是一件让所有中国人都自豪的事情，中共却禁止大陆的百姓了解神韵。
因为中共的文化是党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本来就是格格不入的，要是中国人都回归了传统，他党文化的假恶斗那一套就不灵了嘛。
其实这些法轮功学员呢，都是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义务在做的这些事，让更多人看到神韵的美好，或者是揭露中共的迫害，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这些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都会被视为高尚正义之举。
是啊，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这些最好的人反倒是成了被打压被迫害的对象。
是啊，那祝群群后来情况怎么样呢？
那祝群群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他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所以坚决不配合恶警的非法审讯，结果在这样的酷刑折磨之下，最后硬是一个字的口供也没有留下。
确实了不起，在当今这个道德败坏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很难想象居然还有祝群群这样能够做到舍生取义的道德之士，简直就像中国的古人一样，如果有更多的人道德回归，那整个社会也就变好了。
说得很对啊， 所以很多人都评价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此言不虚啊。那接下来再说祝群群，中共一看啊，恶的一套不管用了，结果啊就又开始来软的了。
软硬兼施，这可是中共的一贯手段啊。
没错，这一回呢，他们调来盐城市公安局二把手党委书记博雅。这个博雅呢，吓唬祝群群说，王步美开始嘴也很硬啊，但是十几天折磨下来还不是和我们配合了。当时我告诉王步美，政治斗争呢是很残酷的，不要说像你这样的平民百姓了，就是像我这样的处级官员，多一个少一个那也是很正常的。就算把你王步美活埋了，谁知道啊，像你祝群群作为革命后代更不应该这样的啊。
可是从这个协党书记的话里，我倒是想到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对被他们称为革命后代的人都这么残酷，那对平民百姓身份的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酷和肆无忌惮就更是不可想象了。
确实如此。那在接下来的刑讯逼供之中啊，阿锦、沈杰和陈仙楼、李寿明还不停地劝祝群群当特务，如果他同意啊，不但马上会被释放，连他的弟弟祝峰峰也一起会被释放。
哇，中共真是太邪恶了，完全是一个黑帮集团呢。
最后啊，他们招数用尽了，也没有达到转化或者是逼供的目的，就把祝群群送到了看守所。那祝群群出狱后，就找到了原来的高干子弟的朋友，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还提出要对这一次参与迫害的官员进行调查取证。
哇，那他的朋友怎么回应的？
他的朋友们啊，对中共的迫害感到极其的震怒，有的说啊，其实不给你睡觉的迫害啊，比打你还要严重，后遗症啊非常的大，我们搞情报的都知道这一点，你祝家已经败落，我们不帮你谁帮你啊。还有的说啊，你祝群群完全靠自己在社会上面打拼，就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敬佩，但是我们不可能只去整那些低级别官员的腐败证据，还要整处级官员、厅级官员们的腐败证据。
看来即使是在中共内部，很多人也都是很有正义感的，只是被中共蒙蔽，不知道真相而已。
没错，那后来啊，祝群群和他的朋友们联合起来，用了党政军情报部门的力量，跟踪调查了很多当时迫害祝家兄弟的警察、610各级官员，收集了两个方面的证据，一个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证据，一个是相关官员的腐败证据，随后向610和当地官员提出要求巨额赔偿和道歉，否则就会把他们腐败的证据公布在网上，同时交给中纪委，让纪委去双规他们。
哇，听起来真是大快人心啊，这祝群群和他的朋友们真是很了不起啊。
的确是啊，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参与迫害的政法委高官向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发告饶信，信中呢反复跪求祝家兄弟不要再折腾了，否则啊，一大批参与的各级官员和警察将会做替罪羊被推出来遭到处理。还说啊，共产党不讲理啊，我们不听上级的话保不住乌纱帽，我们听了上级的话就得进监狱，而且还不得连累上级，说不定啊还要被杀人灭口，进了监狱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啊。
哎，这样的乌纱帽无异于死囚服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那些还在为中共充当打手的人真是应该看看这封告饶信，赶快悬崖勒马，不要最后落得成为中共的殉葬品。好了，今天的民刊话谈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李大卫先生。
谢谢心如，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